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指引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前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又是一起来查经的时间了，愿神的恩惠平安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我会继续跟你们查考彼得前书，希望借着这个有系统的查考，能够帮助你们明白神的话语，在这个黑暗的时代站立得稳，天天行在他的旨意中。对你来说，福音代表了什么？有人觉得福音是很玄的东西，天堂、地狱、天使、魔鬼，简直就像西游记般的神话故事，太不切实际，当然他们也不会相信。有人认为福音是一种精神寄托，能够带来一份心灵的安慰。也有人觉得在这个充满压力的社会，能够到礼拜堂听听音乐，唱唱赞美诗，感受一下那种宁静神圣的气氛，实在不错。对他们来说，福音就是繁忙生活的一种调剂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明白福音的真正意义吗？今天我们继续查考彼得前书第一章，今天看的是彼得前书一章十到十六节。彼得前书一章十到十六节，论到这救恩，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，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，就是考察在你们心里基督的灵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，后来得荣耀，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。他们得了启示，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，不是为自己，乃是为你们。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，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，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，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。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一章十节说，众先知详细的寻求考察，我要明白救恩的计划是什么时候怎样临到的。原来这个计划是神从创世以前就为人类预备了，并把细节逐一向众先知彰显。从历史第一页开始，人类就不断失败，陷在罪的深渊无法自拔。起初亚当夏娃生活在伊甸园，无忧无虑，有神与他们同行，没有罪恶，简直是个世外桃源。可惜在第一个试探就败在魔鬼的手下，违背了神的命令，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 跟着更多不幸的事就接踵而来。亚当夏娃的长子该隐嫉妒弟弟亚伯，一怒之下竟然把他杀了。到了创世纪六章，世人的罪恶滔天，神别无选择，只好用洪水来淹没大地。你以为这些惨痛的历史只发生在创世纪的时代吗？不是的，在整个旧约时代，历史还是不断的重演，人类仍然无法挣脱罪的权势。神为以色列民设立了律法和献祭的制度，可献祭只能治标不治本，只能缓解献祭人心里的内疚，却不能根治罪的问题。不但如此，这些祭物反而使他们每年想起自己的罪来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。世世代代，人的心灵都在无声的呼喊，怎样才能脱离罪的辖制？什么时候才能经历真正的自由？其实神早早已经为人类预备了永恒的计划，这个计划是按着他的时间表来实现的。旧约献祭制度只不过是新约基督做赎罪祭的预表，好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在他国度里有份。彼得前书一章十九和二十节说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，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，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。神的救恩计划不是亚当夏娃犯罪后才想出来的补救方案，而是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先预备，不过到了末世才显现出来。很多非基督徒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，人类现在最终无可救药，可见神根本束手无策，彻底失败。不是的，神没有失败，他永恒的国度、荣耀的救恩是经过他精心设计，从创世以来就已经有的计划，只是到了末世才实现出来。彼得的教导只是重复主耶稣的教导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，主耶稣提到山羊和绵羊的比喻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节说，于是王要向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那些爱人如己的信徒是蒙福的，能够承受创世以来为他们所预备的天国。彼得前书一章十到十二节说，论到这救恩，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，就是考察在你们心里基督的灵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。他们得了启示，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，乃是为你们，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，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，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。神是如何把救恩计划显明出来？是借着他的众先知，在不同时代，神兴起他的仆人去显明他的心意。先知寻求、考察，在神面前求问，到底那位拯救者会在什么时候临到？圣灵把神的奥秘启示给他们知道，因为他们有很特别的素质。十二节说，他们得了启示，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，乃是为你们。这里传讲这个词就是服侍的意思。之所以得着圣灵的启示，明白救恩的计划，都是因为他们已经忘记自己为人而活，就好比一条流通的管子，把神的心意和祝福 传给末世的人。圣经是神写给世人一封很长很长的信，表达了神对人的爱，也表达了神独特的性情。如果你是神，你会选择什么方案来拯救世人呢？有人说，在造人时除去犯罪的意念，不让他有犯罪的机会。也有人说，在创造天地时除去魔鬼，不让魔鬼在伊甸园里出现，就天下太平了。有些父母真的采取这种方案，生怕小孩整天上网打游戏机，索性不买计算机。有的基督徒觉得自己被情欲捆绑，生怕犯罪，便冲动地向神起誓说终生不娶不嫁，以为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遗憾的是，情欲的意念还是挥之不去。为了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，神采取了什么方案呢？不是夺取人类的自由意志，也不是消灭魔鬼的存在，而是透过基督的受苦。以赛亚书53:10-11说，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有的基督徒不明白罪的严重性，以为罪是小事一桩，犯罪后只要随随便便地跟神道歉，求他原谅，就画上句号了。事实并非如此，所有罪都带来后果，有的罪甚至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，不管说多少遍对不起，也于事无补。要拯救人类脱离罪的辖制，要根治罪的问题，神要耶稣面对苦难，经历死亡，好成就神与人的和平，并成为开路先锋，领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到底基督要面对什么苦难呢？请翻到希伯来书2:18。希伯来书2:18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耶稣一生都要面对试探，洗礼后马上面对魔鬼的试探，在科西玛尼园面对极大内心的征战，到底行天父的旨意，还是行自己的意思？喝前面的苦杯，还是求天父把苦杯吃去？即使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还要面对兵丁和囚犯的讥诮。我们以为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胜过试探是理所当然的。其实耶稣之所以能够胜过试探，是因为他不体贴肉体，宁可受苦也不愿意犯罪，结果能够胜过试探，成为我们的榜样。每天我们都要面对不同的试探，这是无可避免的。早晨坐公车，有人插队硬塞在你前面，一个不小心还踩了你一脚，你怒火上升，要不要破口大骂教训他一顿呢？回到单位看见一批新的文具，要不要偷偷的拿几件回家给小孩用？要胜过试探，就不能体贴肉体，要胜过试探，就必须愿意受苦。另外，希伯来书2:9说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耶稣不仅要面对试探，还要经历死亡的痛苦。这里的死亡不仅是肉身的死亡，而且是被神离弃的痛苦。 既然在创世以前，神已经为人类预备了救恩计划，差众先知说预言，又让基督做赎罪祭去成就救恩，神最终要达成什么目标呢？彼得前书一章15和16节说，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救恩计划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，如同神圣洁一样，这就是神拯救我们的用意，也是福音要传达的好消息。在短短两节经文里，圣洁这个词已经出现了四次。彼得说，因为照你们的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也要圣洁。从旧约到新约，神的计划始终没有改变，他要兴起一群圣洁与众不同的子民。请大家翻到利未记11章45节。利未记11章45节，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，要做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我们也看利未记20章26节。20章26节说，你们要归我为圣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，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，使你们做我的名。到了新约的启示录，圣经还在谈论这个计划。启示录21章描绘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所有得胜的都能够承受神的祝福，唯有不圣洁的就要经历第二次的死。现在希望你能够明白福音的真正意义。福音不是一种精神寄托，不是一种宗教活动，而是神拯救人类的好消息。神知道凭着人自己的能力无法挣脱罪的辖制，所以借着众先知去显明他永恒的计划，差遣耶稣做赎罪祭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使我们能够与他和好。我认识一位弟兄，信主不久却接二连三犯了奸淫的罪。他初次犯罪后愿意认罪悔改，求神赦免，谁料相隔很短的时间又重蹈覆辙，甚至变本加厉犯了更严重的罪。犯罪后他撒谎，试图把事情掩盖，但后来可能是出于良心的责备，便轻描淡写的认罪，并求神原谅他的软弱，以为昨天犯罪，今天求神原谅就可以心安理得了。这位弟兄一点都不明白福音的意义，更不明白神呼召他的心意。神是圣洁的，他呼召我们脱离罪，过一个全然圣洁与众不同的生活，绝对不容许我们用宗教的名义去掩盖犯罪的行为。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，神的心意是要兴起一群圣洁的子民。旧约时代，外邦人要认识神，唯有透过以色列民。今天世人要认识神，唯有透过基督徒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。正如人们想知道一所学校好不好，只要看看里面的学生就行了。如果学生缺乏纪律，到处打架、抽烟、说脏话，人们对学校的印象肯定大打折扣了。那么基督徒当如何行事为人，才能彰显神的形象呢？彼得前书1章13和14节说，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，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 那放纵私欲的样子。要彰显神的形象，就必须有节制。首先要约束我们的心，要生命有节制，就必须从心思意念开始。彼得用了一幅生动的图画，要我们约束自己的心，因为巴勒斯坦的男子穿的是长袍，所以行动或干活都不方便。他们在腰间束上皮带，干活时把长袍夹在腰带中。同样，基督徒也当学习约束自己的心思意念，让每一个思想都伏在圣灵的管理下，因为有什么意念，就有什么行动。所有罪都是由犯罪的意念开始的，而约束自己的心的好方法，就是透过默想神的话。诗人说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学习每天读神的话，默想神的话，让他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其次，要谨慎自守。这个词是指保持清醒，避免醉酒的意思。为什么基督徒要谨慎自守？试想一想，一个醉酒的人是失控的，神志不清，走路摇摇晃晃，说话语无伦次，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闯祸。基督徒必须时刻保持清醒。彼得前书四章第七和第八节说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基督徒要保持清醒，特别是在人际关系上，不可彼此埋怨，倒要切实相爱，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。现今是恩典时代，神发出邀请，让世人参加他救恩的筵席，但这个时代很快就会画上句号，审判就要从神的家开始。人际关系的好坏是一个很准确的指标，显示我们的属灵状况。一个谨慎自守、常常亲近神的人，必定能够跟人融洽的相处。相反，一个喜欢批评、挑起争端的人，缺乏圣洁，他不仅跟人相处不来，跟神也无法沟通，因为不圣洁的人无法见神。还有，不可放纵私欲。什么是私欲呢？是指自私的欲念吗？圣经有很多字眼，我们似懂非懂，因为不明白，所以也很难把经文应用在生命里。比如不可放纵私欲，你反省一下，好像自己没有什么自私的欲念，所以这句话也跟自己没有关系了。到底什么是私欲呢？请翻到罗马书七章七节。罗马书七章七节说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谓罪；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谓贪心。这里的贪心跟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的私欲是同一个原文。换句话说，要彰显神的形象，我们就不可以再贪。贪可以说是人类的天性，有免费的礼品，谁不想要？以前有一家快餐店引进国外的作风，布置装修都别出心裁，快餐全都是外国风味。本来一大叠的餐巾就放在餐厅大堂，让顾客随便拿来用，因为餐巾的质量特别好，可能有些人出于贪就大叠大叠的拿。结果现在快餐店已经改变作风，把餐巾收回，由服务员来派给顾客。有些人不喜欢贪图免费的东西，但这不代表说他们不贪，他们的贪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。比如觉得现在拥有的东西不够好， 不够多，还要不断的买。现代社会有一样东西几乎成了人类的必需品，就是手机。不管是家庭主妇、打工一族，甚至还在读书的小孩，人人都有手机，有人更是定期更换手机，看见新的型号、新的款式、新的功能、新的颜色就要更换。不要以为只是世人才贪，基督徒就没有贪这个毛病，不是的，一不小心基督徒也会被私欲控制，许许多多的罪都是因为贪心的缘故。比如明明礼拜天应该用来敬拜神，为什么还忙着工作呢？很简单，就是为了多挣点钱，都是因为贪。最后要专心盼望神所预备荣耀的救恩。基督徒约束自己的心，生活有节制，不是要苦待自己，而是为了将来做好准备。好比那些用功学习的学生，十年寒窗苦，废寝忘食，牺牲娱乐锻炼的时间，就是为了要专心一意地考上大学。他们这样做当然是甘心情愿的，因为憧憬着一个美好的将来。同样，基督徒必须看见荣耀的盼望，否则信仰生活变成一堆规条，毫无价值。神在呼吁我们去配合他的救恩计划，成为一群与众不同的子民，以致在他的圣城里有份。你愿意回应他的呼召吗？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又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彼得前书一章10-16节，题目是神荣耀的救恩。第一，神的救恩计划在创世以前已经为人类预备，只是到了末世才向我们显明。第二，这个计划是透过众先知的寻求和考察逐步显明出来的。第三，这个计划之所以能够实现，是借着基督的受苦和牺牲。第四，这个计划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我们彰显神的形象。要彰显神的形象，就必须过有节制、有盼望的生活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就在这里结束。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